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暑期特别节目。
孩子，想家吗？
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麦斯家为您策划制作的暑期特别节目孩子想家吗，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聊聊，将会一直播到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在这个月的节目时间里，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草根为听众朋友请到了几位在国内都是英语专业的留学生，跟您谈他们的留学生涯。上周我们听了在大学教英文的约书亚他的留学经历，那么今天麦斯家为您请到的也是在国内攻读英语专业，同时研究所毕业之后也是在大学教英文的 Sandra 来到节目当中，他跟我们谈谈他的留学生涯。 Sandra 是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成长，大学的时候父母就已经下岗。我相信您一定跟麦斯家一样，很想知道他的留学梦是怎样实现的。现在麦斯家就和草根一起和Sandra聊一聊他的留学梦实现的过程。Sandra 你好。
你好思佳。
是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您自己的这一个留学之路。我想很快的先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是您是在什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想到要出国留学。
其实我出国留学有想过很多年，因为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英文专业，所以我一直在学习美国的文化呀，学习这个语言。那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时候所以一直都很想出来看一看，所以那个想法可能在学习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了，
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对，
这样讲起来您整个的求学之路应该一直都是在这个学校里面算是佼佼者了吧。
其实这个还真的不是，因为我来自南京。因为我是从城市来读大学的，就是在南京然后去读大学。因为在中国的话可能就是英语的教学水平每个地方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进大学的时候我的英语的基础学习就是比别的人要成绩要好一些，
扎实一些。
对，但是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像很多中国的大学生一样，其实我是没有怎么学习的。所以我一直在吃我的老本那种感觉。
所以你这个中学时期
我是佼佼者，我是班上的就是前几名，然后很认真学习。但是到大学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因为就觉得没有什么方向感，就还蛮迷失的那样子的。
那大学学的跟你中学学的差不多吗？
其实语法是一样了，然后就是学一些就是会学的更难一些，或者比如说阅读还有写作上面。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我只是完成基本上完成就可以。对，但是因为我基础比较好，所以大学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竟然是班上第一名，我也是很吃惊。但是到大学第四年的时候我已经是班上就是比较差的，就是成绩不是那么好。
是。那您大学毕业之后这个就开始要圆您的这一个出国梦吗？
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因为 首先当时出国的学生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同学当中基本上没有想要出国的，只有一个他去了澳大利亚，然后我自己就是其实是最想去的是美国，所以我也有在网上看一些学校的信息，但是非常的迷茫，因为不知道要学什么专业，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你没有想到要继续学
英语
啊？美语？
但是如果国内学英语是
学到顶了，
对，但是你要去国外学英语的话，就会你肯定不能跟人就是本国的学生相比嘛，因为而且可能学习英语专业本身的话比较重视文学呀，就是那个我觉得是我们很难去跟他们去比的，
对对，有点像学中文要去学这个文言文，
对
对，要读这个论语孟子，
是的是的。
这样一路听起来，我想您的家庭环境应该从开始就是不错的环境了。
其实没有，我父母其实是他们很普通的工人，在我大学的时候我父母也基本上就退休或者下岗的状态，所以其实我当时这也是很大一个原因，我也没有想到要出国，因为出国也要花很多的钱，我父母那边也是其实没有这个钱去支持我的，对，但是我自己一直就有这样的梦想吧，就是很想出去看一看这样子。
是，那您这个梦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实现？
对，没有实现，只是在心里面，只是一个梦的阶段。
家里妈妈知道吗？
爸爸妈妈可能知道吧，可能我提过，但是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吧，因为觉得是我们就是不可能去触及的。对，对我来说，当时最实际，大学毕业以后是找工作，或者是去继续读研究生，就是在国内读硕士这样深造。
那家里是希望你大学毕业走哪一个方向呢？
我父母其实他们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们没有受过很高等的教育，所以他们我读到大学已经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了。
是，
包括大家庭里面学历最高的，没有很大的压力，父母一定要我怎么样，那这个是我自己来选择。其实在我人生道路上，很多的决定基本上是我自己做的。
是，所以父母亲一直是在国内来讲的话是工人阶级，
对，很普通的家庭，
很普通的家庭是。那所以你们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读书的成绩，我想对父母来说，爸爸妈妈可能也很安慰了。
对，我能把我大学供完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完成了他们对我的很就是责任吧，这样子。
是，那接着您自己做了一个什么选择呢？
一开始是找工作的，因为我也很想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我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我们同学都很羡慕我，包括我们系里面的老师也觉得我这个工作确实很不错，是在一个中国很大的一个出版社里面，做编辑
编辑
方面的，因为对，因为我只是一个就是本科毕业嘛，但是能够做编辑，而且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出版社里面，
所以你是编辑英语的作品，
英语教材啊这样子的，书籍也有，他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都有这样的教材，
是，
对，所以我找到那个工作，然后开始在那里面实习。
我们都知道，对走出大学校门进入到社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篇 po 文，这样写道：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我们都义无反顾、争先恐后地踏入其中，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被渲染上各种颜色，看着华丽，却不知自己在不知觉中已被社会所奴役。逐渐的，我们被这些颜色所掩盖，直到最后，连我们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自己。这是麦斯嘉在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即将从大学毕业的三爪得到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带着清新淳朴的心，他踏进了这一个染缸里。三爪总会遇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情况，那么初出茅庐的他会变得圆滑些，还是会为正义坚持？ 做编辑做了多久？
其实我是从大四最后一年就开始做这个在那里实习。其实很有意思。其实我是那个时候信主的。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改变？
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其实在那个 就是我找的工作嘛，
嗯，
但是工作其实没有很顺利，然后后来后期出现了一些合同上面的问题，
嗯，
所以当时因为我人是在外地，我在北京那边工作，
嗯，
所以我当时很孤独也很无助，因为，
嗯，
因为其实我也不敢跟我父母说很多，因为他们也其实帮不了我。
所以你被招聘的时候是去北京，不是在南京？
我投的是南京的那个地方，但是我要先去北京实习，
哦，
然后培训，以后会回到南京。就培训当中我发现了这个情况，
哦，是，
所以我就心里面很渴慕，很想寻求就是神吧。小的时候就去过教堂，
嗯，
但是只是自己去看一看，
嗯，
没有很了解，
嗯，
但那个时候心里面很渴慕去了解上帝，所以因为我真的很无助，然后真的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怎么样。
我现在比较清楚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合同的问题带给你这么大的一个困扰啊，
嗯，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就是
是你疏忽签了什么字吗？
应该是当时我被招聘进来是在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个下面的，就在南京那里的一个分公司在工作，
哦，分公司，嗯，
但是分公司的那个老板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公司，其实他是用那个分公司的名义，
哦，
后来才知道我们并不能跟出版社签合约，而是只能去到他的这个自己的私人的一个小公司里面，
嗯嗯，
那当然我们不愿意，我们原来是因为这个出版社才去的，
是是
这个合同上的纠纷吧，
嗯，
所以也是我们不能解决的嘛，
嗯，
我当时觉得这个是个见证吧，因为每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样，
哦，
我
是
真的那个时候祷告还有神带领我，然后我是很跟那个老板很和睦的方式解决的，
哦，
他们我们没有翻脸，
是是，
而且他还主动说我给你赔偿，
嗯，
所以他后来赔偿我很多钱，
哦，是是，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特别清楚的记得那天早上我去之前祷告灵修读经，然后我很勇敢的去的，
嗯，那所以在解决这件事情之前，嗯，您已经去参加了北京朋友那里的教会的团契，
对，
那那个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吗？
那个时候我离开北京，后来提前，其实我是提前回到南京，就是准备跟这个老板
解决事情了，
解决事情，对，
嗯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了神，还有了信心。
三爪第一次接触大染缸的经历，是那种被骗的懊恼，以及解决那远远大过他单纯的能力的合约问题。他再次到了教会，找到了他的依靠。三爪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圣经诗篇37篇，诗人在那里叙述着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从受训练的北京回到了家乡南京，他离开了那个有名望的公司，决定考研。但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再加上父母都已经下岗，三爪是怎样为自己开创未来？ 您接触到了北京的朋友那边的教会的团契啊，
嗯，
那您了解到说，哦，原来基督教是这样子的，不是一个神话哦，
嗯，
是什么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很不一样的理解？
嗯，首先是我觉得是人吧。我以前感觉印象中的教会就是我去的，比如说家里面旁边隔壁的教会，就是很多老人，就好像自己很多问题不能解决，
嗯，
然后对。但是在了北京那个地方，那个教会很多大学生，也有很多大学的教授在里面，
嗯，
那个教会的带领的人是一个教授。我当时我很记得很清楚，我去的第一次礼拜，他们讲道讲的是创世纪亚伯拉罕被神呼召，
嗯，
然后我没有想到圣经里面原来有这么有意思的上帝的信息可以被挖掘，
嗯，
亚伯拉罕的信心，
嗯，
神的呼召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很激动，
嗯，
我记得哦，原来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就一直参加那个教会的礼拜啊，这样包括跟他们有一些交流，
嗯嗯，
那你在北京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呢？
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做一个什么仪式或者怎么样，我只是当时很感动，然后也很觉得有意思，所以后来是因为北京的教会的人把我介绍到南京的教会，然后在南京教会我开始跟一个牧者一对一学习圣经，学得非常系统。第一课上帝是谁，第二课我是罪人，第三课耶稣是谁，第四课归来的儿子。当我学到这个信息以后，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就是一个罪人，神是真的存在的。当时觉得我人生豁然开朗，我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很高，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很低，但我那一刻我明白，哦，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爱我，所以我觉得好，人生好轻松啊，因为有神爱我，然后我是罪人，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
那这个信仰对你后来的人生的规划有一些影响吗？
有很大的影响吧，就是大大小小，就像我刚才就是说到的，就比如说处理这个实际的事情，具体的这个合同的问题，退出这个工作这样的事情，是其实是我觉得是神是带领我，因为我知道其他发生在其他几个人，他们也有人去找我的那个老板谈，但是结果并不是很好，但是我去谈，我不知道我老板就是为什么那么给我 favor， 就是还主动说我赔钱吧这样子的，对，当然后来就更多的这样的带领，包括考研还有出国了。
那可能考研的这个过程，我想草根会比我了解一点啊、哦，我没有经历过在国内考研这个事情。
我在国内也是没有勇气去考研，所以我后来也没有真实的去尝试。这是我人生一个最现在目前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吧。
其实我考研就是我初试考的，我以为考得很好，因为当时我觉得就真的是如有神助的感觉，考完以后觉得感觉特别特别好。然后但我拿到成绩，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的成绩是前三门，还有我们考四门嘛，有三门很好，只有一门就是一个核心的专业课我考的并不好。但是当时就是根据前一年的那个就是录取的原则的话呢，我是 OK， 我的成绩还可以，因为他取两门专业课，那个核心专业课我虽然考的不好，但是另外一个非核心专业课我考的还可以，所以两门的话我应该成绩还可以。但是没想到那一年他们突然改变了政策，他们是核心专业课乘以二成绩，不考虑任何其他三门，所以我核心专业课比别人可能低到10到20分，如果乘以二的话，我变成比别人低20到40分，所以一下子我处于非常劣势，我当时非常难过，因为这个是我就是计划要走的路，那个时候我信上帝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困难，而且我感觉那么好，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胸有成竹，
是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挺沮丧的，也怀疑过，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还是神给了我信心，就是说要去往前走嘛，所以我当时去主动到了那个研究生那个学院里面去问当时怎么样去复试，问一些信息。其实中国那个时候研究生是大部分是公费的，但是他也会有小部分自费的名额，他们按照1:1.2的比例来录取嘛，所以当时其实我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当时一下子有了信心，因为神让我进了复试，所以我当时虽然复试我的成绩处于劣势，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盼望，我就是神跟我同在的，所以无论怎么样我做好这个就可以了。对，其实我期待的是我如果能自费录取我觉得也很不错，但是我最后是公费的倒数第二名被录取的，所以我没有花钱读了研究生。
所以后面你的专业也是英语吗？
对，研究生的专业也是
英
语。
是英语，研究生读了
三年，我们那时候是研究，都是比较研究型的，要写论文。
是，所以你是等于公费生，就家里头没有任何的负担来供你读，
没有任何负担，所以我基本上大学毕业以后，我父母就不再负担我的生活。
是。那在这三年，你的出国的这一个意念啊，都没有改变，没有消失吗？
会有想，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更实际的是把研究生读完，然后找一个工作。我后来工作当中其实是越来越强想要出国，因为在工作中我觉得我想要出去看一看，我不第一年很有挑战，很多都是新的，我因为我在大学做老师嘛，所以有很多备课呀，跟学生一起交流。
所以你研究所毕业之后就进了大学，
留在自己的学校
里面，算是我自己大学的下面的一个学院里面来做英语的老师。
哇，那也很厉害哦。
还好，感谢神，我当时找工作也挺纠结的，
优秀毕业生
也不是很顺利，也是到了很后面很后面，然后有新的那个位置 open up， 所以我申请了才上。我因为我特很清楚记得我当时就是不是很成功，所以我自己也很沮丧。神也是借着我父母给我很多的安慰，因为我跟我父母交流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自己很失败。我记得我当时我爸爸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想起来那句话，我都会觉得说，好像上帝在对我说，就是很受鼓励。我爸爸说，你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关系，我养你啊。所以我这个真的中国的父母其实不是很容易直接表达对孩子的爱。
是
我父亲好像我印象里面第一次说这样的话，我让我觉得说他让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不是说找到一个工作来证明我是成功的，而是慢慢来，就是他一直会支持我。他们的支持其实也是我后来出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吧，因为他们其实一直都很支持我的决定。
是爸爸说了一句话，的确这个我听了也很感动啊。这个我养你嘛，你不要急。
对，我真的当时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爸真的很少说这样就是表达他，对，我知道他爱我，但是就是不会用语言来表达的。
那他跟你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你自己怎么去看你的这个沮丧的环境？
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好像父母那边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反正我有时间嘛，我就找嘛，就是反正我就努力。当时印象很深，在我找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祷告就是我希望我的那个领导，就是我的上司，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不希望说一定是基督徒什么的，但是我希望他是很正直的人。然后还有，当我为了我未来的方向祷告的时候，我很感动的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你的子孙要很多，那可能不是少，然后来后面十五章说的，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像海边的沙。我当时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哇，这样上帝给我的子孙后裔那么多，我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生的孩子，而是说就是教育或者是结的果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就很清楚说神想让我做教育方面的工作。后来正好我们学校下面的学院，他本来已经招聘结束了，但是他后来又有职位空出来，所以他又第二次招聘。然后那时候我就又投了简历，所以后来我的那个工作得到以后，我也很清楚这个上帝带领我，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也还蛮有热情的。
那您说到就是在工作的之后，研究所毕业工作的时候，你就开始越来越强烈觉得要到国外看看。
对，
后来有到国外看看吗？
是的，后来有，大概我工作了可能有三年，两三年的时候，其实我工作还不错，因为我自己也是蛮有热情的，而且我对学生也是就是跟他们有很多互动，
是，
所以我们领导还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非常欣赏我。然后那个时候学校正好又夏天的，就一些夏令营什么的，就是我们的学生可以去美国就是学习英语一个月这样子，所以当时有一个夏天就是他就派我去了，就带学生过去了，去了纽约，所以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这样跟学生一起。
那怎样？这是你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去来美国，非常激动，
非常激动。
那个月感觉怎么样？
好像盼望很久的梦想终于成就了，梦想成真了，
美国梦终于来了。
然后很好奇，对所有的事情很好奇，因为学生在上学，其实我没有课上，我只是带他们去的，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去到处走一走，逛一逛。所以我当时自己走了很多地方拍照啊，然后去拜访纽约的一些教会啊，去感受一下美国教会的氛围。
那这一个月会不会更加深您自己要来到美国深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其实我带学生到参加暑期夏令营这个机会是大概半年前，老板就是领导就会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其实我已经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就是预演吧。
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决定说我要开始申请迈出这一步？我觉得这一步非常难啊。
对，是的，就是因为在大学里面做英语老师其实还是蛮安稳的一个工作，然后也比较好，大家也很羡慕你。
是，
第一年是充满挑战，也觉得很新颖，但第二年开始就会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我要突破，但是我又不够， 然后我想要体会一下国外的课堂，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的课上少了一点什么，
嗯嗯，
自己跟学生的关系里面会少了一点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怎么去帮助这些学生，我怎么去教给他们。
嗯嗯，
刚才也提到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还蛮不想学习的，没有动力学习的一个人。
混了四年。
混了四年差不多这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学生他们，我的学生为什么他们不想学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他们。我当时想的是我自己要把我的英语课堂，就是怎么教英语这件事情，我要更学更多。
所以听起来哈，有一点像是你在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够，
嗯，
我还需要再多一点的，
对对对，嗯，是的，
这个有我自己本身要多一点的
自己提升
提升爱，然后我再来教学生，好像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需要。
对，所以我在工作大概三年的时候，两年之后我第一次申请，就实际上申请，
嗯，
我当时不是很懂，因为我认识一个人朋友他在美国，
嗯，
所以我就按照地理位置来选择学校，我就选择那个朋友的那个地方那个州，
嗯，
所以我看了一下我就选了，然后我就开始申请，嗯，但是当时也不是很懂，但教英语是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
嗯，
其实是有嘛，就是 TESOL 这个专业，但是我连 TESOL 我当时都不知道，
哦，
所以我就还是申请什么语言学这样子，其实我的母语不是英语，然后去研究那种很，
嗯，
那个理论性的语言学其实是蛮难的，所以我申请了，然后我申请也失败了，
所以第一次申请没有被接受，
第一次是失败了，对，没有成功，所以还蛮失望的。
我向前走，阳光下晒干眼泪，天地宽阔，依然在飞。请告诉我，现在跟梦的距离，世界的风景无比美丽。时光属于我们的，天空是你我的，只要心一直是火热，孤单就走了。
一次申请美国学校失败了，没有学校接受他，他的留学梦也幻灭了。我相信您一定可以感受到他的挫折，但是他心底的渴望并没有被放弃。希望您明天继续收听《幸福买家园》节目，让三爪追求学习、更好教导学生的愿望感动您的心，也激起您追求自己理想的热情。如果您想跟三爪说些安慰鼓励的话，您可以留言，也可以 email 或是发短信。麦斯家的 email 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 短信的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麦斯家就一定可以收到。那么今天幸福买家园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千种喜万种苦，还是没有停止脚步，数数岁月
您了解留美学生的生活吗？
说一句话我得查很多单词。
我在那儿心里面真的好难过好难过，就是很想哭那样的感觉，就很孤独。
其实我姥爷在我坐飞机离开北京前一天已经去世了。
有的时候会有断片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别人说的是什么。
欢迎您本周六开始一直到10月1号为止，每周六周日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特别节目，让您对留美学生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